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表示不担心马来西亚购买中国军舰；韩国总统朴槿惠爆发了亲信干政门的丑闻；中国多位律师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解决中国的法院暴力侵害事件；台湾政府表示不反对梵蒂冈与北京对话；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备受台海两岸关注的红席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际头条新闻。伊拉克指挥官说，争取收复北方重镇摩苏尔的联军部队星期一晚间突破了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在城东的防线，目前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入城。在突破这道防线之前，由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组成的联军在什叶派民兵和美国空袭的支援下，由在两个星期前发动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是赶走盘踞在摩苏尔的极端分子。伊拉克电视台报道说，城内爆发了战斗，当地人正在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交战。摩苏尔曾经是一座有70万居民的繁华城市。一名法国通讯社记者早些时候从战地发来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突破了摩苏尔外围的基督教城镇巴尔塔拉，向摩苏尔推进，期间遭遇了迫击炮的射击。这则报道说，联军飞机轰炸了伊斯兰国阵地，同时向前推进的伊拉克悍马车队不断地扫射撤退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分析人士说，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战斗有可能更艰难，部分原因是大批平民百姓被扣在城内，还有部分原因是据逃出来的平民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城内建筑跟道路上布满了爆炸物。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秘书长、紧急救济协调员奥布赖恩星期一说，备受战火袭击的也门现在距离饥荒只有一步之遥。他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占80%人口的2100多万也门人需要人道援助。奥布赖恩是从巴林通过电话向安理会介绍情况。他说，也门全国有超过200万人营养不良，包括37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这个数字比去年冲突开始前上升了65%。自从冲突开始以来，食品价格上涨了20%。沙特实施的封锁使得食品难以运送到也门，这个90%的食品依靠进口的国家。令人担心的是，霍乱病开始出现，已经有61起被证实的病例，已经1700个病患有疑似的病例。联合国人道救援负责人赖布奥布莱恩说，联合国与人道合作伙伴要建立21个霍乱防治中心，但是呢，可能仍然不足以遏制疾病的蔓延。他说，有10000名5岁以下的孩子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在2014年9月，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试图从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阿杜卜拉布曼苏尔哈迪，2015年春天以沙特为首的力量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行动，帮助哈迪重掌权力。联合国说，冲突导致了大批平民伤亡，300多万人失去家园。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谢赫艾哈迈德上个星期六提出了一项政治解决方案，但是遭到冲突双方的拒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表示，注意到了有关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的报道。 美国表示不担心马来西亚跟中国靠近会削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改善。他说，
我们没有担忧，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有关报道，我们表示欢迎。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在北京访问。就在纳吉布访问前，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25号在脸书上透露，马来西亚国防部11月5号将与中国方面签署购买近海多任务舰艇的协议。该消息一经披露，脸书上的这条信息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0月30号发表的一篇对纳吉布的采访中，纳吉布说，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真朋友和战略伙伴。他说，中马两国将在经济、防务、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新协议。观察家认为，国际仲裁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裁决后，东南亚国家试图在经济和军事上再次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使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不同意这一判断。他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对抗中国。他说，
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命脉，在今后的20到30年间还会取得更多的经济增长。再平衡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为了建立让经济繁荣能保持兴旺的关系和相互连接。
科比还表示，只要本届美国政府还在位，美国仍将致力于这个战略。另有报道说，马来西亚选择中国而非美国购买军舰，可能是与美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紧张有关。美国司法部今年7月对马来西亚政府主控的伊马公司提出腐败诉讼，并查扣了资产。这家投资公司由总理纳吉布本人推动建立。最近一年间，中资企业购买了这家公司脱售的资产，减轻了他们的债务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大力的发展军力，并且逐渐的缩小美军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第三次抵消战略，说有信心把美军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来遏制战争的爆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稍早之前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谈到了什么是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及这个做法有什么优势。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他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他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 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军政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灾难性的消息。四川省重庆地区的一个煤矿星期一发生爆炸，至少13人死亡，20个人失踪。中国媒体报道说，爆炸发生在私营的永川金山沟煤矿。重庆官员说，救援工作在全面进行，不过由于矿井毁坏以及有毒气体的浓度高，给救援带来了困难。有关方面开始调查爆炸的原因，下令该地区的一些小型煤矿暂时关闭。在另外一方面，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奇星期一公布了重建意大利中部大片山区地带的计划，当地遭到了1980年以来本地区最为严重的地震的沉重打击。关键的措施包括保证向受灾民众提供集装箱，以便在永久住房建好之前让人们能够有个栖身之地。在伦奇总理在罗马发表这个谈话之际呢，星期天发生的那场 6.6 级地震造成的破坏已经变得明显，救援人员紧急出动，为数以千计的居民提供急需的救助。这些居民上个星期已经遭到了震级较小的地震的惊吓。就在10个星期前，这处地区还发生过一场地震，在小镇阿马特里切造成了几百人丧生。总理伦奇誓言要重建一切，他说位于罗马东北方的这些文化名胜地区是美丽的土地。目前还没有听说有人死亡或受重伤，当局说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居民在8月24号重创了阿马特里切的那场地震之后都已经迁离。不过根据估计，有15000人因为现在这场地震而无家可归。星期天那场地震的震中位于中部城市佩鲁贾西南70公里，靠近诺尔恰镇。镇内居民已经因为之前的地震而紧张不安。新的地震造成14世纪的圣本笃大教堂等教堂建筑严重受损，一座以15世纪壁画出名的历史悠久的总教堂也被毁坏。 根据估计，诺尔恰以及周围有4000人被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岸的旅馆。那些旅馆之前已经收容了1000多名因为八月间的阿马特里切地震而失去家园的人。意大利总理伦奇说，集装箱将在12月到位。他说，预计将在2017年中期为居民盖好木质结构的新住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这个丑闻的主角崔顺实在星期一，也就是10月31号在韩国露面了，接受检方调查。他被指控利用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幕后操纵政府事务。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崔顺实星期一跟检察官见面，就他是否利用跟朴槿惠的私人交情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非法致富等指控接受讯问。崔顺实和朴槿惠是一对有着40年交情的好友。崔顺实一天前从德国返回首尔。崔顺实的律师李在京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将全面配合调查。
鉴于检方已经开始调查，作为律师，我愿意配合讯问，我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全面调查。
李在京还表示，有人怀疑我们可能销毁证据，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他说，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李在京对记者说，他的委托人健康状况很差，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朴槿惠的亲信干政门丑闻上星期曝光，当时朴槿惠承认崔顺实修改他的讲稿，并提供公关方面的协助。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之后，数千名韩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一些议员和公众要求朴槿惠辞职。为了控制不良后果，朴槿惠10月30号接受了几位高级助手的辞呈，但是许多韩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他们相信整个丑闻并没有像朴槿惠公开承认的那么简单，民众的愤怒情绪可能威胁朴槿惠的总统生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朝鲜有关的报道。朝鲜跟中国的双边贸易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官员最近就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的做法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上升。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今年9月份大幅增加了向朝鲜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关注朝鲜动态的韩国新闻网站 NK Pro 10月26号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9月向朝鲜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有关这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4月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联合国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一豁免，间接支持了朝鲜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朝鲜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二说，争取让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克拉珀的表述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他说，
我知道他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状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是在改变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合作限制朝鲜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朝鲜现在核能力跟导弹技术不断提升，尤其是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了威胁。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了，最近美国有关于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样的讨论急剧的增加。不过呢，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可以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那么究竟美国真的可能会对朝鲜动武吗？下面的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 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有多位律师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解决法院暴力侵害事件，而且就今年在不同地区法院遭遇的违法暴力侵害到现在没有解决，呼吁外界关注，要求当局查处纠正违法违纪的行为，对于涉事的法官、法警等人员应该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要移送司法机关，并将处理结果向当事人跟社会通报，以取得社会的信任，重新树立法院的公信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在广西，律师吴良树今年6月到法院立案，却被殴打，衣服被撕烂至半裸，而南宁青秀区法院近日只以行政警告、行政处分和诫勉谈话象征性的处分3位涉案人员之后，受害人吴良树表示，由于法院调查报告否认律师受到殴打，因此拒绝接受这种不伦不类的处理，坚持走完程序，继续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随后吴良树、李静、赵和旭和董前勇4位先后遭遇法院不法暴力侵害的律师发表联合声明，指除吴良树遭遇殴打的私库事件外，其他3人在几个月内也先后遭到法警强行脱衣检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打耳光等违法暴力行为。声明表示，上述事件发生后，受害律师向法院纪检、检察院、司法局、律协等部门四处控告、投诉，但都无人理睬，至今没有得到依法处理，有的只是拖延、敷衍，甚至粗暴拒绝，或颠倒是非、睁眼说瞎话，完全不再顾及依法治国的脸面，也全然不顾及国家机关的形象。声明强调，律师依法履行职务，人身都得不到保障，可想而知法院已山头化、流氓化，法律成为摆设，法院成为违法乱纪者滥权的道具，有关部门官官相护、护短心切，受害律师无处说理。 职业十多年的广西律师吴良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发表联合声明是要社会继续关注律师在法院所遭受的暴力对待，即使得不到公平正义，也要让社会看清真相和法院人员滥权的面目。他说，
我们律师遭受的这种人身侵权，而且是赤裸裸的暴力侵权，相关的部门都没有任何的及时追责，他们就是拖拖，实在交代不过去，他们才做出一个虚实道明的所谓的处理。那我们肯定要团结起来，要合力进行这种维权嘛，肯定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继续维权。
今年6月3日，吴良树律师因代理一起合同纠纷到南宁青秀区法院立案，法官拒绝出具收件收据，交涉过程中遭到法院人员无理殴打，身体多处受伤，衣服被扯烂至半裸，手机被摔坏。吴良树在网上发文详细记录了遭殴打的经过，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为私库事件。8月5日，河北李静律师到河北沧州市运河区法院办案，法警强行对李静安检，并在未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法官等人将李静劫持到一间小屋，违法强行进行侮辱性脱衣检查，遭遇强烈抵制后，非法将李静控制在小黑屋长达数小时，最后李静报110才被巡警解救。8月17日，山东赵和旭律师进入青岛黄岛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遭法警违法强行安检，被拒绝后，几名法警将赵和旭拖拽扔出法院，后又骗赵和旭进法院，并强行要求写书面检查，否则拘留，遭拒绝后，非法限制赵和旭律师人身自由达2个多小时。此外，10月11日，北京董全勇和张在宁两位律师前往河北邯郸肥乡县法院参加庭审，刑庭庭长故意找茬，不让律师带案卷材料进入法庭。董全勇在交涉过程中被法警打了2个耳光。当律师质问为何打人，法警称打人是强制手段的一种。董全勇的2个手机被法警抢下，要求下午参加庭审，又遭强行搜身开包检查，后被拒绝参加庭审。河北的李静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几个月来到过许多政府部门投诉，要求惩处法院违法侮辱和强制性限制他人身自由的责任人，但一直没有答复，更让他感到气愤。他说，
别说我是个律师，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只要是我是个人，我进了法院都应当有这个法律保护吧。你上去你脱人衣服去，你这是法院的行为吗？这个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责任人进行严惩，给我一个说法。我到中级法院、纪委、检察院都投诉过，但是没有任何部门有答复，挺气愤的，但是也很无奈。我还在继续坚持，我怎么着我也得要个说法。
李静律师表示，沧州市运河区法院一些人员表现粗暴无礼，在他打110报警要求解救后，竟然告诉巡警那是法院的地盘，警察无权带人走。他说，
当时那个公安机关的人去了之后，110巡警去了之后，他们法院的一个院长竟然说啊，这法院的地盘你们公安管不着，这是这个法院的领导该说的话吗？啊，你法院的地盘，这是你法院的地盘吗？这都是人民的地盘，这叫骂话呀！这个简直太狂了，简直真是无法无天。
据中国媒体报道，南京市中院10月28日发出通报，称根据事件联合调查组处理意见和启动责任调查程序，对青秀区法院立案庭书记员苏静行政警告，法警大队教导员张华雪行政记过，以及院长林忠才诫勉谈话。不过吴良旭认为两名法警已构成刑事犯罪，但对他的刑事控告 新秀区检察院十月中旬已作出不予立案的通知，他拒绝签收，将继续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另外，四位律师的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法院能够真正贯彻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平正义，以一个法院应有的横平中立原则，正确处理和律师的关系，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为建立法治中国努力。同时，声明还要求律学协助律师维权，也希望律师在律师行业风雨飘摇之际，团结互助，共同抵制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律师个体及律师行业的尊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政府星期一说，他不反对梵蒂冈跟中国基于人权与宗教自由的对话。《华尔街日报》当天的报道说，梵蒂冈与北京的谈判人员已经就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妥协。这个举动呢，可能为双方60年来疏远的关系迈出重要一步。报道援引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的报道说，如果教宗方济各跟中国领导人都同意这个折中方案，教宗将接受八名中国政府任命但是却没有获得梵蒂冈许可的主教。不过这个方案呢，也将搁置很多双方仍有分歧的问题，包括中国官方天主教机构的角色。此外，报道也说，梵蒂冈人士也准备面对来自中国地下教会的激烈抗议。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由于反抗中国政府对教会的控制而遭到关押和惩罚，他们可能会视教廷跟北京的协议为对他们的背叛。这个妥协方案正在等待教宗方济各的决定，如果他同意此案，最终决定将落在北京手上。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星期一针对梵蒂冈跟北京达成妥协的报道回应说，台湾跟梵蒂冈分享共同价值，在民主人权与宗教自由方面有许多共识，彼此关系稳定。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也表示，教廷并不是俗世国家，对外关系首重全球的牧灵还有福音的传播，他也非常关注中国地下教会教友受到的待遇，以及地上教会未能与罗马教会共荣。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枢机主教九月份在跟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会面的时候曾经说，教廷跟中国大陆的对话仅止于教会事务，并没有触及政治与外交。不过他也说，将会密切注意教廷跟中国大陆的对话与互动。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仅剩的邦交国，也是不多的邦交国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在另外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备受台海两岸关注的红习会。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则呼吁在会谈的时候不能够踩到法律红线，签署任何协议也不行。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洪秀柱他会拿捏分寸。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红习会当中不要踩到国家法律的红线，与中国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秉睿说，国民党面临台湾转型正义之际，不要为了党的生存而牺牲了2300万人民的利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33条之一，都明定未经行政机院或是各该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签署涉及公权力或政治议题的协议。
吴秉睿还说，国民党即将面临党主席之争，希望洪秀柱不要借由这次会谈企图增加竞争优势，甚至幻想创造个人的历史定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湾所有政党应该秉持对内良性竞争、对外团结一致的基本原则，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全力支持由政府主导的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出访中国前表示，此行定位为和平之旅。他说， 两岸政府目前沟通中断，国民党认为民间交流应该持续下去，他愿意做推手，让两岸人民实质交流继续，希望透过前往大陆参访取得更好的成果。洪秀柱去年底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期间，曾经提出两岸一中同表的主张，被外界解读是向集统方向靠拢。有关洪秀柱在红席会当中将如何表达国民党的两岸定位立场引发高度关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洪秀柱主席会拿捏分寸，不会签署任何对台湾不利的协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彦秀表示，两岸在目前这个阶段，国民党还是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让双方民间交流的方向更加明确。
对于现在两岸的僵局，大陆似乎也越来越不耐烦，我觉得新政府蔡英文总统应该思考清楚。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无论是新南向政策或是各项经济发展，都无法和两岸关系进行切割。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日前投书指出，他与习近平会谈的目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的和平，他也暗示可能提到两岸和平协议。洪秀柱日前搭机离开台湾前往中国大陆之前，台湾统独人士分别前往机场表达支持和抗议，双方人马甚至出现肢体冲突、互相叫骂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就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最新消息。美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正在同 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可能迅速的从对新发现的克林顿电邮的调查工作开始着手。美国司法部官员彼得·卡德泽克星期一在写信给参议院几位重量级民主党人，这些人对于 FBI 如此接近投票的时候宣布再次调查克林顿电邮感到愤怒。卡泽德克写道，我们向您保证，司法部将继续和 FBI 密切合作，尽可能的投入一切必要的来源，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上个星期五，选情再起惊涛。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意外宣布，联邦调查局将查看在克林顿助手胡马阿贝丁已经分居的丈夫的电脑中发现的大批电邮。调查人员已经拿到了搜查证，如今正在判断这些电邮是否跟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有关。科米今年7月曾经宣布，在调查了克林顿如何处理机密材料的问题之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极不谨慎，可是他的行为够不上刑事起诉。克林顿本人多次表示，他使用位于纽约家中的不安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是个错误，但是他没有通过他使用的很多电子设备故意发送或接收机密材料。最新的这起事件本来跟克林顿电邮没关的，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是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维纳因为向多名女性传送色情信息而灰溜溜的下台。他是克林顿助手阿贝丁的丈夫，两个人现在已经分居。维纳因为涉嫌向一名未成年女孩发送色情电邮而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调查人员在据说他跟阿贝丁合用过的便携电脑里面发现了可能涉及克林顿的电邮。据报道，联邦调查局几个星期前就知道了这些电邮的存在，但是局长科米在星期五，也就是选举前的11天才写信通知国会。他在信中说，因为还没有查看这些电邮，调查人员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要。在这场风波发生后，希拉里·克林顿跟川普之间的民调差距缩小了，有些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3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呢，因为电邮的阴云给美国总统大选横添变数。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星期一的几项全国民调显示，克林顿比首次角逐民选职务的房地产大亨川普领先1到3个百分点。然而，在几个争夺激烈并将决定白宫归属的州，两人难分高下。这场选战旷日持久，波澜不断，不断的对攻已经使两位候选人的选民喜爱度都陷于低谷。上星期五，选情再起惊涛，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调查人员将查看在克林顿助手胡马·阿贝丁已分居的丈夫、前国会议员维纳的电脑中发现的大批电邮。维纳因涉嫌向一名未成年女孩发送色情电邮而受到联调局调查。据报道，联调局几个星期前就知道了这些电邮的存在，但局长科米在星期五，也就是选举前的11天，才写信通知国会。他在信中说，因为还没有查看这些电邮，调查人员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要。调查人员已经拿到了搜查证，如今正在判断这些电邮是否与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有关。民调显示，科米宣布重新调查克林顿电邮并没有立即对选情造成冲击。民主党人攻击说，这项宣布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理由，是在11月8日选举的最后关头施加干扰。而联调局有传统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行动，科米的做法违反了这项传统。克林顿星期六说，就在选举之前拿出了这种东西，而且信息如此之少，这相当的怪异。与此同时，川普抓住这个机会，让人们再度关注一直笼罩在克林顿头上的电邮阴云。川普星期日晚间在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举行的集会上说，希拉里·克林顿不是受害者，你们美国人民才是这个腐败体制的受害者。当我们11月8号获胜的时候，我们将去华盛顿排干这片烂沼泽。几项民调显示，克林顿已经接近获取，甚至已经可以稳拿进入白宫所必须的270张选举人票。不过，几个战场州的选情非常激烈，川普仍然有可能反超克林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大约有37个州的几百万美国人，他们在11月8号的选举日之前呢，就已经提前投票了，投下了他们的宝贵一票。虽然对立阵营的激烈竞选言辞撕裂选民，不过呢，在关键的战场州北卡罗来纳，很多选民对那些喧嚣充耳不闻，决定他们投票取向的是他们本人真正重视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采访，谈到几位已经提前选票投票的选民他们的意向。
北卡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迫不及待要为今年的总统选举投下自己的一票。他说，驱使他做出决定是环境议题。
我确实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因素，而且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同样的理念。我觉得今年的选举不是传统上的一名共和党人对决一名民主党人，而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决一名极权主义者。
共和党人刘易斯·哈钦森把选票投给了川普，他担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更希望加强移民控制。
我喜欢川普提出的对穆斯林关闭边境的想法。我不是说拒穆斯林于国门之外，我是说要让他们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入境。
选民西尔维亚·查里森从非洲移民到美国，他不赞同川普的移民政策。
Trump is talking is like he's gonna take everybody away from, you know.
川普说他要把每个人都赶出美国，这可不行。这里的多数人都是移民，当然确实有应该被赶出美国的坏人，但这里面也有很多好人。
Take away from, but among those people there are good people too.
大学生马蒂·赫因是第一次投票，对他来说，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是关键。
孩子们真的是未来的塑造者，如果他们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就很难成长。
戈巴·麦克丹尼尔也重视教育问题，他希望儿子马利克能目睹民主的运作。
我有三个孩子，这个儿子今年14岁了，我想让他明白的是，你只要去投票就行。
马利克要等到18岁才能投票，不过他的母亲希望他能明白，参与民主进程是他的权利。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美国总统的大选，在四年前的总统大选当中呢，有 53% 的投票者是女性，意味着女性对上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女性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有史以来首位代表主要政党角逐总统宝座的女性候选人。而过去几个星期，在选举日日益逼近的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他对女性的态度跟言论也成为今年大选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女性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2012年 53% 的选民是女性，在今年大选中他们关注哪些议题？他们在选举中扮演什么角色？
传统上女性选民关注的议题和男性一样，最重要的议题不外乎是经济、国家安全还有国防，过去16年来都是如此。今年的选举比较不同的是，候选人的性情对选情造成了影响，而且其中还包括性别因素。川普说了很多对女性不利或者是不尊重女性的话，所以这和过去相比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不过在实际问题上，经济和国家安全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
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总统候选人。作为一名女性，对她来说是个优点还是缺点？
总的来说，当女性竞选公职时，她们的表现和男性相当，她们赢得选举、筹集竞选资金的能力和男性一样，她们在主流媒体的曝光率也和男性候选人相当。希拉里·克林顿的例子相当特殊，她不仅在竞选总统，是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候选人，而且她还在过去26年中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版面，每个人都知道她。她的背景很特殊，当过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所以希拉里的情况是，人们对她的态度和她是女性无关，所以喜欢她的人并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喜欢她，而不喜欢她的人也不见得是性别歧视。在她的例子上，人们对她的看法和她在很多实际议题上的立场有关，因为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我们每天都听到她的消息。
很多美国媒体时常就希拉里未能吸引更多女性选民上做文章，您对这个现象有何看法？
我不认为希拉里在吸引女性选民方面有困难。在民主党初选中，80%的年轻选民把票投给了桑德斯，女性和男性都一样。但超过30岁的选民中，大多数女性都是支持希拉里的。在她获得提名之后，女性支持她的比例和支持过去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至少相同，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克里。所以期望90%的女性会支持希拉里，只因希拉里是女性，是本来就不会发生的事情，是个有点傻的期望。所以有人说的希拉里有女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她未达到这个期望，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达到这个目标。
很多其他国家很早就有女性领导人，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才有一位真有可能成为总统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呢？
因为还是要看候选人本身，我们很少看到女性愿意出来竞选总统。我们有几个，但是他们在初选中必须和很多候选人竞争，而且都未能在民调中领先。希拉里2008年的表现是我们看到过最好的。事实情况是，大部分总统候选人都是联邦参议员或者是州长出身。目前50个州中有44个州的州长是男性，80%的参议员是男性，而且这个比例还是史上最低的。所以具有这些优势的女性很少。希拉里在2008年有这个优势，现在也有，而且可能会赢得选举。这可能在未来能改变政治格局。这不是因为女性不能赢得选举，而是和男性相比，他们比较不愿意出来参选。
大部分女性对川普关于女性的言论感到愤怒，尤其是2005年的视频曝光之后。作为一名研究女性从政的专家，您认为她是如何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呢？
Well, I think Donald Trump has tapped into something that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He's seen as very authentic.
我认为川普展现部分选民想看到的特质，他看起来很真实。很多传统上被认为会让候选人落选的语言，却让川普赢得了提名。比方说，他看起来很直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很多人觉得这很新鲜。所以刚开始，他关于女性的言论被视为他只是诚实地说出他心里想的，并未冒犯到他的支持者。但是当那段视频曝光之后，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是这样对待女性的，而且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来那样的话，而不是留言。对大部分女性选民来说，这很难接受，其中也包括共和党女性。所以他不是个传统候选人，而他似乎也把这个非传统的界限推得太远了。
自从2005年视频曝光之后，川普的支持率直线下滑。您认为他对女性的看法是否和他民调支持率下滑有关？
Why he is behind in polls. I do. I think part of it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我认为是的。我觉得部分原因是他展现可对女性明显的极为不尊重的态度。我认为那个视频更加凸显了这个态度，甚至其他共和党人都要和他保持距离。当你把他对女性的态度加上共和党领导层不支持这位候选人，这解释了川普在靠近选举日时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
目前女性参选的障碍是什么？
Well, the biggest obstacle is deciding to run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when
最大的障碍是决定是否要参选，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初选还是普选，女性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几率和男性一样，筹款能力也和男性一样，媒体曝光率也一样。但女性参选的两大障碍是她们被政党征召参选的可能性比男性要低，她们比较不会受到本党的领袖、民选官员、政治活动人士、家庭同事或者朋友的鼓励参选。另外，和男性相比，他们也比较容易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参选。有同样资格的男性不会对自己做这样的评估，因此女性的自我怀疑成为他们参选的障碍。而男性缺乏自我怀疑，让他们选择出来参选。
根据目前民调，希拉里很可能赢得选举。如果希拉里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她的挑战和机会是什么？
Well, the challenge that she'll face is the same challenge that any Democratic president would face if you are navigating divided.
希拉里面对的挑战和所有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后一样，他如果面对的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就是共和党继续掌控众议院或同时掌控两院，共和党将会采取阻碍策略，他们会尽一切办法确保希拉里不会连任。他们将致力确保他无法取得任何立法成就，这是奥巴马总统过去八年所面对的，所以那和他是女性无关，而是他是一个面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民主党总统。而他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他有能力改变我们在政治领域里谈论女性、看待女性以及整个世界讨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到时英国、德国、可能美国的领导人都是女性，我想这会让世界理解女性是很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仍在进步，仍然安全，不管我们的领导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会面前夕，三家随行采访的台湾媒体31号被告知无法进入会场采访这场国共领导人的会谈。台湾总统府呼吁中国大陆及洪秀柱访问团尊重新闻采访自由。自由时报台湾网络媒体上报31日报道说，在洪秀柱一行人跟随行采访媒体当天准备从南京转往北京之前，中国国台办突然用电话个别通知三名台湾记者，说已经取消他们采访红习会开放致辞环节的资格，理由是场地空间有限。接到电话的记者只有自由时报、上报还有镜周刊三家媒体。据报道，在国民党代表团出访前，随行采访的媒体名单已经告知国台办，国民党也在行前告诉媒体红习会开放环节有20个采访名额。台湾记者协会对三家台湾媒体被取消采访红习会资格表示强烈的抗议。 该协会在声明中强调，三家媒体依据国台办订定的办法报名采访加入采访团，国台办有责任确保并且落实随团记者的采访权利，不容肆意的剥夺。另外呢，台湾总统府陆委会也对此作出反应，呼吁中国大陆尊重新闻采访自由。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马上即将要进行我们下一轮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